管理长，旁边欢迎。好，请弟兄姊妹，我来看两处的圣经。第一处，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翻到以后读给弟兄姊妹听。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 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王会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也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最后说，在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像这一段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好，请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一同在你的饼杯领受了，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借着你完成救赎工作，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世人的座前，来到父亲的面前，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来享受他一切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福分。我们感谢你，因此每当众儿女一同相聚在你面前的时候，巴不得你继续在圣里面来教导我们，来向我们说话，把你心中宝贵的话语，把你心中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知道如何生活在你面前，说让我们所行所事都能够讨你欢喜，你恩待返来到你面前的，说用教所埋书灰啊的儿女，让我们一同侍立在你面前等候仰望你的时候，你就向我们说话。谢谢主，这样与我们同在，把荣耀赞美再献给你，也在这里宝血遮盖我们一切软弱一切亏欠。我们都知道在宝血底下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因此能够凭着一点的信心，我们就能够来到你面前仰望你自己，向再次向我们恩典。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早晨呢，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主要我们所纪念的事情，主要我们所纪念的事情。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我们也常常纪念到一些事情，纪念到一些人，有一些人被称为是伟大人物，因为他们在地上曾经做一些伟大的事情，那件事情可能影响社会，影响国家很大，所以当他们过世以后呢，人就在那边纪念他，当他们生日的时候，人在那里有个纪念的活动。今天我们也看见有许多非常大的事情发生，也是影响到 社会国家，甚至影响到全世界，所以人也在那边纪念那件事情，就如那个911，今911大概是11年了吧，12年了哈。那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对美国整个国家安全产生了一个极大震撼，影响到每一个人，直到这个影响力，直到今天还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今天上飞机，十几年前上飞机非常容易就上去，今天上飞机那么麻烦，就是因为911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地上，不管人在那纪念一个人，或是纪念那一件事情，慢慢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仪式，一个仪文。人不过是在外面，那里我们看见这些纪念也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见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纪念的。在这里我们刚读到两处的圣经，我们看见主要所纪念的事情，或是说神要所纪念的事情，不在乎那个人行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不在乎那个人是不是有名声有名望，也不在乎那件事情是不是很大，乃是在乎那件事情，或是说那一个人所做的是不是能摸到神的心意，是不是能够借那件事情把神的旨意能够把它发表出来。若是这样的话，那是神所纪念的，也是我们所纪念的。当我们刚刚读到两处的圣经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头一个地方乃是主耶稣在夜节所说的话，保罗在圣灵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夜节晚上所说的一段话，那一段话在福音书里面有些是没有记载的，但是在圣灵启示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一天他说，当日我传给你们乃是从主所领受的，当主被卖的那一个晚上，他拿起饼来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你们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我。因为主在那里做一件事情要人来纪念他，而第二个纪念呢，乃是在伯大尼一个西门的家里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天主耶稣在那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一瓶极贵真拿达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主耶稣说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要纪念她。头一件要纪念的乃是主为人所做的事情，人要纪念他。第二件事情要纪念的乃是人为主所做的事情，主说也要纪念。这两个纪念是有密切的关系，因着主先为人做了那件事情，才有人为主做那件事情，也因着主在那里成就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而在女人身上对主有个反应，她做了一件事情，主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她是为我安葬所预先浇在我头上的。所以我们看见头一个要纪念的是主为我们所做的，因着主先为我们做这件事情，然后才有人为主做这么一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们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好像也讲到稍微提到这件事情，就是678首。我想那一首诗歌也是我们常常在薄饼聚会里面喜欢唱的，我照你恩惠的话语来到你面前。头五节诗歌最后一句话都说我要纪念你，但是到第六节呢，他说求主在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因着人在那先纪念主，然后才有将来主对人的纪念。所以我们早晨一同来思想这两个纪念，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纪念他，而人为主做那件事情，为什么主说无论在普天下 传这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可见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情，摸到主的心。可见这件事情在主的心目当中是极其重要的。头一个我们来看，主说我们要纪念他。我们知道那是在逾越节晚上主所说的话。我们都知道逾越节乃是以色列百姓纪念他们神从埃及为奴之家，在法老权势底下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日子。在出埃及记那里记载告诉我们说，神先借着九个灾难击打法老和埃及，但是因为法老刚硬的心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所以神就用了第十个灾难击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和那些牲畜，并且神在那吩咐以色列百姓每一家要宰杀一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的门框上。那一天晚上，面面的使者看见有血在房子上，他们就越过了，没有击杀在房子里面那些以色列人。而在那些埃及人呢，房子上没有，因着没有血，神在那里击杀埃及所有长子。因着这个灾难呢，法老王才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这是以色列百姓历世历代要纪念一个日子，因为神在那里说，你们要守这节，成为世世代代一个例子条例。所以我们看今天犹太人他们仍然在那纪念这个逾越节。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和门徒们一同在那守逾越节。而那一天逾越节晚上他们在那吃饭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了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业的血，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也是为了要纪念我。主在那里告诉门徒们，原来逾越节所杀的那个羔羊就是他自己。原来那一天逾越节他们所宰的羔羊所流血，就是主耶稣所流出来的宝血。因着主耶稣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就把我们这些人从撒旦罪恶权势的底下拯救出来。因着血我们就免去了死亡。我们感谢主。主那一天对门徒说到，他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说你们每逢拨这饼的时候，你们每逢这喝这杯的时候，保罗说在那里是表明主的死。所以每次我们来到波饼聚会当中的时候，我们看见饼在这里，我们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拨开了，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在那里看见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血流出来了，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我们就不再死亡，我们脱离神的审判。这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每个主日在这里拨饼的一个目的，也是拨饼的一个意义。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身体裂开了，主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我们看见这里血流出来了，我们一切罪都得到赦免，我们在那边吃饼喝杯，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有永生。所以主的死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显出主的爱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做罪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罪死了，就显明神的爱了。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什么是死呢？死乃是表明一个爱到极处， 实乃是说明一个爱最高的一个表现。我们非常熟悉一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每次我们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见主的死在这里，当我们看见主的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的爱也在这里。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每一次我们在做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主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是这样爱我们，他是那位生命的主，他本来是神，他把生命气息赐给人，但是有一天他因着爱来到地上，寻找我们这些罪人，经历人生许多痛苦忧患，这些的苦难都是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咒诅临到人身上，说你们要终身劳苦，并且有一天你们要归到尘土里面，出于尘土要归尘土，我们要归到死亡里面，这是个罪的代价，这是我们所该受的。但是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这位无罪的有一天他却成为那位有罪的，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并且用当时最悲惨最羞辱的方式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呢，就显明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每次来到波饼聚会当中，我们只有目的，我们只有个心思，乃是要纪念他的死。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饼看见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是主的死，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主的爱，再次的向我们显明。所以难道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会中的时候，正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众圣徒在这里来一同明白基督这长阔高深的爱，并知道这个爱是他无法测托的。若是我们带着这样心思来到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才能明白这薄饼的意义。主说你们如此行为了纪念我。主为什么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呢？主为什么没有叫我们纪念他的降生呢？我们看今天人不看重主的死，人不再纪念主的死，或者轻看轻忽主的死这件事情，人反而在那里纪念主所没有丰富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圣诞节。主为什么不让我们来纪念他的所谓降生，他的所谓的圣诞节呢？这位神的儿子，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那位麦基洗德所预表的麦基洗德，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好像神的儿子。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日，唯独主耶稣他没有生日。就历史上来说，的确有一天主耶稣出生在这个地上，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吩咐我们来纪念他呢？因为他是无始无终的那位，他是永远的神。人有生日，他是没有生日的。为什么他降生呢？他降生的目的是为了死，他降生乃是要生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基督若是可以千趟降生在伯利恒，若没有生在你的心坎，救恩也是无成。唯独主耶稣基督生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讲到重生的经历，这个救恩才能成全在我们身上。但是很可惜，今天人不愿意来纪念主的死，人却纪念所谓的主的生日。我们知道那些考察历史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乃是那些异教徒他们拜太阳神一个日子。 因为在北欧时候有一些异教徒，有一天他们恩得救了，他们信了耶稣了，他们平常在那一天来拜他们的太阳神，等他们恩得救以后，他们想，那从前我们把这个日子来拜那些假神，那今天我们信耶稣，那我们怎么办呢？他们仍然没办法脱离那个拜偶像的观念，那种瑕疵，所以他们就把那一天呢当做耶稣的生日，然后来拜他。这是一个历史的来源，并且我们知道十二月正好是犹太地的一个，也是一个犹太地的冬天，牧羊人不可能在旷野牧羊，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那些在牧羊旷野牧羊的人显现，所以我们看见原来这个日子是人所立出来的，想出来的。主耶稣为什么要降生呢？他降生的目的是为了死，他降生是神在救赎的工作里面，在历史的时间里面一个起头，生是为了死，他死是为了成全神救赎的工作，是成全神的旨意。但是很可惜，今天人却不来看重主的死，来纪念他。今天我想基督教里面两个最大的节气就是圣诞节跟复活节，主也没有吩咐我们来纪念他的复活，为什么主也不要我们纪念他的复活呢？因为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死亡不能拘禁他，他是胜过死亡的那一位，这是生命原有的特性，不需要去特别纪念，因为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为什么我们知道今天人在地上纪念人或是纪念事，都是不寻常事情才纪念，或者说天天发生事情人不会去纪念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才纪念，是不是？所以主是生命，这是他的特性，他的本性，或者说他就是生命，不需要我们特别去纪念，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今天人常以为把这些日子来做个庆祝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天当做一个传福音的日子，是一个好事，做见证有什么不对呢？但是我们知道神不是看那件事情好或是坏，或是看人的心到底是好坏，乃是看那件事情是出于什么，源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彼得，当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主耶稣在那对门徒对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做祭司长长老文士们许多苦，并要被杀，第三天要复活。当彼得听见这样话的时候，他马上拉着主耶稣劝他说，万不，这事必不临到你，万不可如此。主耶稣马上转身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心意。到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被捉拿的时候，有兵丁来捉拿他，彼得拿一把刀出来，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下来，主耶稣说，收刀入鞘吧，父所赐给我杯，我岂可不喝呢？我们看彼得，他比其他门徒更爱主，他更要保护主，但是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心意。所以我们看见即使彼得带了那么好的一个心意，但他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一个撒旦，要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全， 不愿让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不是那件事情好坏，更不在乎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不是好，乃是到底那件事情是出乎谁的。若是出乎人的，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抵挡神的，甚至那件事情可能是出于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借着人的好意，借着人的好心，要来拦阻神的旨意的成全。我们看见以色列历史当中也有一位这样的人，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北国以后，北国的头一个王耶罗伯安，他做了两件恶事。头一件就是在伯特利跟但立了两个金牛犊，这件事情就成为以后所有恶王的一个罪恶。所以每当提到一个恶王的时候，就说到他们犯耶罗伯安所行的道，他们行了耶罗伯安所行的道，就是使以色列百姓陷入罪的那罪。所以这是一件恶事。第二件恶事是什么呢？他在那里另外立了一个日子，8月15号作为一个节期，在那里私自定下这个节期，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之外所没有的。人为许想，多一个节期有什么不好呢？多一次让以色列百姓来那里敬拜神、歌颂神、奉献给神，不是很好吗？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神只有在旧约律法里面，神只立了七个节期呢？因为七个节期，每个节期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预表在那里，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所以我们看见人在那凭着自己意识，在那行了很多神所没有丰富的事情，在那大大的得罪神自己。所以到启示录末了的时候，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在这预言上，你不能加添什么，你也不能删去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原则，神的话所记载的我们都要接受，都要相信，都要照着行。神所没有丰富的话我们也不能加添。但是今天我们看地上的教会，把许多经过2000年的历史，把许多神所没有讲的、没有所丰富的带到神的百姓当中。所以在19世纪30年代，神在英国兴起的弟兄会，弟兄们他们在那里有三个口号：回到起初，就是回到神起初永远心意里面，回到圣经，到底圣经怎么说的，回到身体，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回到身体是一个身体的配搭，这是幕后神所要恢复的工作。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对门徒说，你们拨饼的时候，这是表明我的身体，你们在那里喝杯的时候，这是表明我立的血，每当你们吃饼喝杯的时候，你们要如此行，因为这是表明主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主的爱、主恩典的时候，我们实在会里面常常受这个爱的激励，受这个爱的感动。感谢主，每次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拨饼的时候，我们看许多弟兄姊妹在那边唱诗，在那边祷告，把心中的一点爱带来献给他。特别我们每次唱到主爱诗歌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要说，主你真是爱我们。有一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319首，主爱长阔高深，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 满被恩者，主爱长阔高深，是无法测脱的。有一阵子每当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掉眼泪。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不得不流泪，想到我是这样一个罪人，却蒙到神这样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这个好像还不错，但是都是在主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从前是怎样个人。我们做许多得罪神的事情，可能别人不知道，我们里面心思意念许多不好的东西藏在我们里面，但是主的恩典主爱却这样白白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每当我们来到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唱那些诗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主你是何等的爱，我算得什么，这是奇妙的爱，这是个不改变的爱，这是个永远爱，这样爱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怎样光景，每当我们来到饼杯面前，我们看到主的死在这里，我们看到主爱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所有罪都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患他都担当了，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所以主为什么要我们来纪念他的死？因为这是个不寻常的死。我刚说到，若是有一件事情是很平常的，天天都发生的，随时都会发生的，不需要去纪念，但是那件事情实在不肯发生的，但是有一天却发生了，所以我们特别要去纪念。所以为什么主的死我们需要去纪念？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死，因为他是生命，他是神，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不会死的，但是有一天他居然死了，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有一天他竟然来到地上成为肉身，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这是何等不寻常的死。为什么他死呢？他是为了我们这些人，他的死就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权势里面拯救出来，他借死败坏了掌死权的，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死。因为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但是我们感谢神，有一天他居然死了。为什么他死了？就是为了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纪念，我们要常常纪念。所以我们看见是起初的教会，他们是天天擘饼纪念主，他们没有在纪念主的降生，他们也没有纪念主的复活。就当时来说，主的降生对他们来说印象好像非常深刻的，因为主的复活对他们来说也是活生生的，许多人在那个时候都还活着，所以主的降生、主的复活对他们说应该是更重要的，印象更有印象的。但是为什么起初的教会他没有在纪念主的复活、主的降生、主的复活呢？因为主没有叫他们的纪念，他们只在那边天天擘饼纪念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死，所以他们必须常常纪念主的死。他们在那想到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他们不得不来纪念。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需要每个主日在这里纪念呢？因为这是主的心意，唯有常纪念主的死，我们才能够再次来思想他的爱，我们才能够知道这是何等长阔高深啊，是无法测度的爱。弟兄姊妹，我们是无法测度这是怎样爱。我们每次想到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经历的时候，我们真像作诗人说，这是一个长阔高深爱，这是一个无法测度的爱。感谢神，今天在这里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尝到这个爱的滋味，都知道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这是主丰富我们所要纪念的头一件事情。我们也看见主在地上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在那帮助许多人，为人做许多事情，但是神没有叫他们纪念，唯独这件事情，主所做的事情要我们来纪念。我们也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许多人来跟随他，
有许多人都在服侍他，接待主耶稣基督。那些妇女们把财物来帮助主耶稣，好像也有很多人在为主耶稣做许多事情，但是主也没有说要纪念那他们所做的。我相信他们那些为主所做，他们的劳苦主都纪念，但是为什么主没有说要纪念他们所做的？唯独主在这里第二个要我们所纪念的，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要纪念，因为这件事情和主的死是连在一起的。因着先有主为人做一件事情，才有这个女人所做一件事情，才有这个女人对主的一个反应。那一天我们看见当他们在坐席的时候，这个女人拿一瓶极贵拿达香膏浇在主耶稣的头上，这一瓶香膏值多少钱呢？大概有32个银子，是非常贵重的。主耶稣说他是为安葬所预备的。为什么这个女人愿意把这个极贵的香膏倒在主的身上呢？她是为主安葬用的，因为她在这里看见主的死，为了安葬用的，她在这里看见主的死。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玛利亚，在那里他不仅把香膏摸在主的脚上，还用头发去擦。什么是脚？脚是人走路的地方。那一天玛利亚看见主这一双脚在地上所经过的所有途径都是为了他，所以他不得不把这贵重的香膏浇在他的脚上，并且用他的头发来擦。他知道主所经过的道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都是为了他。他看见主的死，也是为了他这个罪人才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香膏值32银子，是代表什么呢？32银子呢，是当时一个普通奴仆的一个价钱。审判主耶稣，他是被32银子卖掉。32银子呢，也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一年的所得。所以在这里，玛利亚这个女人，当她把这一瓶香膏倒在主身上的时候，就像她这个人，就像个奴仆，奉献给主。他一生所得的，他一生的年日在那里也奉献给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完全的奉献。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完全奉献呢？因为他在这里看见主的死，他在这里看见主为他即将为他做一件事情，为他这个罪人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抓住那个机会，当主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奉献给主，把一生的年日奉献给主。这是什么奉献？这是旧约里面所讲的一个燔祭，完全的奉献。因为燔祭除了一张皮以外，全部烧掉成为灰。所以当这一瓶香膏倒出来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屋子就满了香气。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馨香之气满溢出来了，因为基督也曾经一次将他自己身体献上当作赎罪祭，就成全神永远的旨意，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在那里成为馨香的火祭，在那里基督馨香就散发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见那一天，当玛利亚在那里把香膏倒出来的时候，满屋就充满了香气。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人愿意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把他自己当作燔祭烧成灰，在那里就散发基督的香气出来了。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呢？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美事，把自己奉献给主就是件美事，在主的眼光当中是极其宝贵的，极其有价值的。这件事情摸到主的心意，在这里有一个人对主所做的那件事情有极大的反应，看见主的死的时候，他不得不把他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以神的我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圣洁，是神喜悦，这是你们如此奉献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来到波敏聚会当中，我们在这里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再次经历到他对我们爱的时候，每次我们在唱爱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个爱要再次激励我们。所以难怪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我想一人既然为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乃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死而复活主而活。弟兄姊妹，这是爱的一个激励。所以每次若是我们在到波饼聚会当中，我们在这里真是摸到这个聚会的灵，我们在这里摸到聚会意所要表明的主的死、主的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愿意向这女人所行的，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在奉献在主的面前。若是每次的波饼聚会不过是一个宗教仪文的话，那就会像那些门徒们所说的，何用这样枉费呢？你为什么需要花费那么大呢？那意思说没有必要，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这32银子可以去周济穷人，不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吗？不是叫更多人得到帮助吗？你把这一块把一瓶的香膏倒在这个拿撒勒耶稣身上，木匠的儿子，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明白主的爱，他们不明白主的死。但是这个女人她知道她为什么这样行，虽然周围的那些门徒不能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行，但主耶稣知道这女人为什么这样行，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是为她安葬用的。因为这女人在这里看见一个死，她在这里认识到主的爱。很可惜今天许多神儿女就像当时门徒们对那个女人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反应，当看见有一个人在那里愿意全心奉献自己 给主，一生为主而活，为主使用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说他因着一时的感情冲动，等到他回家安静下的时候，他已经后悔了。人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但是主知道，主知道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主在他们在女人心中是极其有分量有地位的，他愿意把这个贵重的膏油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同样今天主在我们心中分量有多少，主在我们心中地位有多少，就决定我们对主的反应有多少，对主的反应怎么样。若是每次我们来到波饼聚会当中，的确主的爱在摸着我们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死的价值，看见他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在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分量的时候，我们真的巴不得像那女人所做的，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主耶稣说，在普天之下传这福音的时候，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传这福音的时候要诉说这件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福音是什么？我们今天领会福音，就是一个罪人得救，罪人不下地上天堂，不错，这是福音的一部分。这是神的爱，但是这不是福音的目的。福音的目的嘛，是把我们这些原来是在死亡罪恶当中的人，不仅把他拯救回来，乃是把我们带来归给他。所以刚刚提到那首319首那首诗歌说，他我主付了重大代价，将我买回归给他。这是福音，福音乃是把我们这些人拯救回来，归给神自己。所以每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要提到奉献这件事情，因为这才是福音真正所要达到目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到西乃山底下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将你们如鹰把你们带来归给我。这是福音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在那里看见我们这些都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是属自己的人，乃是主，乃是神的人，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要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福音的目的，这是福音真正的意义。所以当保罗在那里讲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书乃是讲到一本福音的书，神的福音。他从第一章讲到了人的罪，讲到了人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那挽回祭，因信称义，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改变我们，叫我们不仅因信称义，也叫我们成为义，成为圣，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最终有天这个福音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所以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神的福音，讲到神的救恩，讲完以后十二章一开头保罗就讲到奉献。因为福音最终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要每一个蒙恩的儿女，理当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的，因为他是用重价把我买赎回来的。弟兄姊妹，这是奉献。什么是真正奉献呢？奉献不是说为主做什么大功，奉献不是说做一个传道人，奉献也不是单单一些财务上奉献而已。奉献乃是把我们这个人交给主，知道承认我是属他的。正如诗歌说，你是陶，随你调度，随你调度，你是陶人，我是泥土。奉献乃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随他心意来调度我们，随他心意来制作我们，随他心意来带领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奉献的人，承认主在我们身上有主权，这是一个真正奉献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传福音，讲到神的救赎工作，讲到神的救恩在我们这些人身上都作为的时候，我们会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这是件美事。没有一件事情比奉献给神，在神的眼中看为最美 的事情，因为这件事刚好把神的救赎工作那个目的表明出来了，把神的心意带出来了，所以主说不得不来纪念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同样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主已经为我们做一件事情，为我们死了，这是他的爱的一个表明。今天我们为主做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若是我们这样子奉献给主的时候，主也说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主所要纪念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地上很多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没有人在纪念我们。不管今天人即使在地上做许多丰功伟业，慢慢那个纪念就淡忘掉了，谁还纪念到我们呢？没有人会再纪念我们。唯有一件，唯独一件事情，主永远会纪念我们，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在这里纪念主，不仅看见他的死，主要我们看见对这个死我们的反应。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像玛利亚所做的，把自己再次奉献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主也会对我们说，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要纪念。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情才有真正的价值，这样纪念是直到永远的，这样纪念是不会过去的。所以巴不得每一次我们来到会中，每一次我们来到波饼聚会当中，每一次我们真是愿意在这里向主说，主你已经为我死了，我就不再死，如今我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主而活。若是我们有这样心愿的话，在主眼中是一件美事，主要纪念。到国度他降临的时候，他要纪念我们。弟兄姊妹，一个蒙神纪念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一个蒙神纪念的人，他一生的年日没有突然过去。望求主再恩待我们，那每个主日在这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我们再次经历到这个何等奇妙的爱，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主对我们只有一件要求，就是把我们自己再奉献给他。若是我们真是这样做的话，主会纪念我们。我想这样纪念我们一生在地上年日就没有突然过去了，因为这样纪念是摸到主的心，这样纪念就把福音真正意义目的就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主要我们纪念的，巴不得这两个纪念常常在我们心中来提醒我们，也来激励我们，好像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蒙到神恩典的人，我们愿意常常来纪念他，也求他来纪念我们。那就到这里，我们低头交点祷告。主，我们是要感谢你，每当我们再回到你面前，回到你话语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你没有撇弃我们为孤儿，你都会常常把你心你的心意来向我们阐明，常常把你心中所喜爱的 向我们诉说，好像我们今天知道如何来讨你的欢喜，好像我们今天在地上知道如何来过生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死，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你面前，因着你为我们所做的这件奇妙的救恩，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一个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上，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因着这个救恩，因着这个爱的缘故，也让我们真是效法玛利亚所做的，效法那女人所做的，愿意把一生，把我们自己再次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愿意把一生的年日托在主的手中，叫你自己的工作也能成全在我们身上，叫你拯救我们目的，最终能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爸爸的这个恩典，能够真是临到在座所有属乎你的儿女们，叫我们那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能坦然无惧。那一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称赞，蒙受你的纪念。主耶稣啊，我们求你这次怜悯我们，常常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更是需要常常用你的话来充满我们，用你爱充满我们，叫我们这些属乎你的人，蒙爱的儿女们，真是常常在爱的里面，对你有这样的回报。谢谢主，早晨将与我们同在，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